他的百姓。今天我们会思想神的名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提名选召我们。耶稣，你是拯救，我们呼喊你的名字，你是带给我们拯救，你是救恩，教导我们谦卑的尊重你的名字，一生跟从耶稣，直到主耶稣你的再来，给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有三个人在彼此的问好，那需要粤语的人去想一想。那他就问你贵姓，他说蛮贵姓，然后他就在问我问你呀、你叫什么名字，你敢问，他姓倪叫敢问。最后呢那个就说不敢问，他姓布叫敢问。所以你从这些名字当中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说请问你贵姓，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名字，但是他的意思里面他要知道对方的名字。确实那个人是姓倪叫敢问，他说你敢问，他说最后他说不敢问，他姓布敢问。你说名字很奇怪，但是名字却代表那个人，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看神的名字，当中有许多的人在微微笑哈。另外一个人呢，有一次他们一家人在处理，因为要过春节了，很快哈，大家都在大扫除，他们也在粉刷。最后呢这个当爸爸的就说了客家话，叫在来。那我就看了看左看右看前看后，我说这里没小狗，叫在 get it 来。原来他的别名就是小狗。你会说这个人怎么看他一生就是被叫成小狗哈？你的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若你不晓得，可能你今天回去就问你的父母，到底我的名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摩西他知道他是那个从水里带出来的，就是法老的女儿给他取的名字。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到压制，他们非常的面对非常非常困苦的日子。我想在这个当中，神允许以色列人遭受埃及人的压迫和苦害，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地拜偶像的习俗和败坏的生活当中分别出来，并且预备他们领受一个特殊的拯救，与神建立以信心为本的关系。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出生，他的存活，本来法老要将所有的男婴透过接生婆把他们杀害，然而他的生命得保。然后他在他整个青少年的时期，他的生命的转折，我们相信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神的引导的底下。我们可以说这一切是神的目的，在预备他将来能够成为神拣选、神所用，而且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的一位。弟兄姊妹，你是否知道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在最合意的时候来完成神托付你去完成的事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摩西他清楚知道他的一生要完成神托付他的功。然而从人的角度，摩西再三四次的退堂，然而摩西他的一生却有许多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主耶稣的出生，他 的服饰有一点点的类似。摩西在和耶稣呢，在婴孩的时代，都遭受到屠杀婴孩这个的计谋的残害。然而，摩西和耶稣都得到保护。摩西和主耶稣都具备这个先知和身份，他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他的职责却在这个当中得到神最大最完美的带领。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带领我们认识这位的神。耶稣的来，同样摩西的来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辖制的手。摩西更新的以子民认同，所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本来在埃及地，结果他因为为了要保护受压迫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就杀了一位的人士，然后他就逃到米甸。在米甸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摩西已经进入了40岁。不晓得当中一位40岁的人士，你觉得你的生命如何？也许我们会说，40岁，摩西应该符合来服侍，被神重用。然而在这时候的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地的时候，他又过了40年，在那里牧放羊群。这时候的他已经80岁。他前40年的经历，在法老的皇宫受到很好的教育，成为皇子。这40年，第二个40年在旷野牧放羊群，艰苦的训练。然而就在他80岁这一时刻，神对他的呼召，要他成为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地的一个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我想在他这个从王子的身份成为逃亡的人士，再进入成为一个牧羊人的角色，我想摩西在这个80年的过去，他深深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所以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如此的向神回应。他知道他不配，因为当时作为牧羊人是当时最卑贱的一个人工作，而且他牧放的羊群不是他的，是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可能你会说，从一个王子的身份到了一个牧羊人，而且是替他人来工作的身份，他心底怎么想？神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就让他知道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要得到盼望，要得到希望，要得到出路。神的名字容许摩西知道，摩西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的意象，就是荆棘被烧着，但是却没有被烧毁。对一个熟练的牧羊人来说，在米甸的旷野就是一毛不拔的地方，对一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当摩西近前看的时候，神如此跟摩西说：摩西，摩西。当神这样回应摩西的时候，有没有令你想起旧约的人物撒母耳？神呼召他选用他的时候，同样说：撒母耳，撒母耳。神的呼召，人的回应。然而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感受的是牧羊人的身份，他没有想到神借着这个烧着的荆棘来选召他，肯定他。这时候神叫他把 他脚上的鞋子脱掉。每个人脚上都有一双鞋，有很多的教会进到崇拜的地方是要把鞋留在门外进来崇拜的啊。我记得我四年的时间都有经历在印度人的教会参加崇拜，所以鞋子是放在外头，然后侧脚进到礼拜堂。这是分别说这个地方是圣地，是归神使用的。这时候神要他把脚上的鞋子脱掉呢，对希伯来人来说，鞋子代表一个主权，一个的交易。这时神要摩西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我要分别你归我，我要使用你。在这个火焰的当中，也让他看到没有烧着的禁忌。意思说什么呢？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的显现。所以摩西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让他知道这位的神告诉他，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换句话说，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可以归神使用。哪一个人愿意被神使用，神也就分别他配得神使用。这启示摩西神的属性就是圣洁，神呼召摩西来归他，就是要带领子民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神的名字，第一，神是圣洁的神，故此说你要分别归我。我们一个人不能单单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群的百姓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他们受到欺压，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神说，我百姓的哀声达到我这里，我也看见，我也听见，我要下来。神是一个有行动的神，他不会在那里旁观，他也不会远远的离开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在他们这个难处的当中，他看见，他也听见，他也知道。有没有令你想起神对你生命的带领？因为他应许不改变，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不改变。我们同样侍奉同样一位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你和我所宣告这位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所以他不改变，所以他必定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这位的摩西在这个逃亡成为牧羊人，在这个旷野地能够看到这位的神没有因着他的软弱杀人放弃他，更没有因着他成为牧羊人放弃他。然而神更是预备他能成为百姓的牧人，来带领百姓明白神对他们始终如一的应许。神的显现在这个地方不寻常的显现，也就在这个时候介绍他，我的名字是知有永有的神。为何要如此来形容，为何要如此介绍他自己呢？因为这个时候神其实是对摩西发出一个的选召。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怎么能够以我这个无畏无愤的人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摩西看到他自己的不配， 他看到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能，然而神说我是知有拥有的神，我拥有一切，我的一切都能够赏赐给你，因为我要我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到我所预备的地方来敬拜我。所以神拯救百姓的理由，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的应许不落空，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承受地，成为大国，他的名要祝福万国。在这个埃及地，在困苦当中的百姓，地不是他们的，他们的名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奴隶一个，名为大吗？一点都不大啊！成为祝福吗？没有这个知有，怎么成为万国的祝福呢？神再次肯定摩西，我是知有拥有的，我的呼召，我要百姓脱离这个困境，成就这个应许在他们的身上。摩西，我要差你带他们离埃及，进我应许的地方。我一开始就说了，摩西是离开埃及来到米甸。换句话说什么呢？神说我要你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进入迦南地。换句话说，摩西，你要走回头路，回去埃及，带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若你是摩西，你的心会怎么看待？神啊，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苦吗？我因为杀人逃离埃及，来到旷野地。当我讲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深深地感到我们的不配。神说这是圣地，把你的主权叫出来。摩西，不是你能，而是我选召你，我会负一切的责任。我差你，你就要成为百姓的祝福，带领他们。摩西，你担心你杀人，可能你会面对人对你的不利，然而我负全责任。神介绍他自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神跟摩西肯定这个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神为什么重复地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呢？其实就是告诉摩西，我的名字是自有拥有的，环境会改变，人已经死了，然而我对你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不会改变。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当环境不利，当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向神埋怨，我们甚至也会在环境改好安逸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会忘了我们向神所立的愿。但愿神眺望我们对他所许的愿，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我的手。希伯来文这个亚位，它的意思呢，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因为我是 I am because I am， 或者说我将要是，我将要是，意思说无论环境如何， 怎么的改变，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清楚在会堂里面告诉人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同样一个我是，也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也就是那位带给我们拯救的主。所以当摩西认识到神的名字，他就要承接救赎，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地。耶稣清楚他来是神差他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进入神所应许的永生，给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不落空。耶稣所走的路并非容易，甚至出生就面对要被屠杀。耶稣在世上许多拒绝他的人，然而耶稣的名字却给我们知道他是拯救，我们呼喊他就必得救。我们感谢父神，因着有这位向摩西显现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让我们认识他的属性，他的身份，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是以人亲近的神。当时人与神面对面，那人必死，然而神却保存摩西的生命。最后我们看到圣经说，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地上许多的教主，但是他的名可能可以一段时间存在，但他死了之后，人可能可以纪念他，但是他的名不能带来拯救，唯有耶稣，因为他的名是万民之上的名，他是万王之上的王，他是万主之上的主，所以呼喊，向耶稣呼喊，他能够拯救。愿我们能够掌握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换句话说，昨日你经过困苦的岁月、泪眼的日子，神没有忘记你。在旷野400多年的百姓，神没有忘记。我们当中的岁月可能都不超过80啊，可能神同样纪念。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重新得力，让我们认定神的名字，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愿意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从中认识神提名召我们，你是我提名所召的。既然如此，神不忘记你。你现在面对什么难处呢？把你的忧虑交给主。我们怎样能够在当中常常提醒我们主的名字呢？鼓励你们多读圣经，也参加小组，参加查经，参加团契，你是在当中能够更加经历主的名字带给你崭新的认识，你也能够因此有力量去把他人带来主的面前。可能我们当中有神呼召起来的摩西，可能你也在宣教的工厂，在教会服侍，可能你也在风雨中行驶过，面对疾病，可能面对一些绝症的煎熬，神没有忘记你，他是你的拯救。今天 你若还没有相信耶稣，他是你唯一的拯救。愿我们把握机会来相信耶稣，他是圣洁的主，他的名字，他是自由拥有的主，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要存到永远。让我们不把焦点、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生命放在短暂的事上。最近有一个人形容说，我今年就是要赚大钱。那另外人说，我今年要好好的更加爱主。弟兄姊妹，哪怕第二个人他是简单的生活，然而他的生命非常充实，因为金钱不能够带入永生。你认识主多少呢？你就能够信靠他多少，你相信他能够供应你，他必供应到底。让我们重新立定我们的焦点，我们生命的方向，不要以物质代替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我们低头祷告。在这安静的时刻，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位自由拥有的神的面前，向他陈明我们的有限，依靠他的无限，陈明我们的一无所有，认定他拥有万有。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时常亲近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亲近你。纵然我们许多时候因为软弱远离你，你却等待我们回头，教导我们能够随时随刻的呼唤呼召你的名字。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何等感恩，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名字是拯救，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十字架的救恩。你常常以慈神爱说来牵引我们归回，主啊，用你十字架的爱牵引我们的心归向你，叫我们不轻看我们的身份，要我们高举你的名字，珍惜你赐给我们的福分，在新的一年看见你的名字，我们要高举，叫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被你使用。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给我们力量，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